来看这个家庭敬拜，我们今天要讲这个家庭敬拜的益处。那为什么家庭敬拜对基督徒那么重要？家庭敬拜是信仰生活的落实，它也意味着当这个家里进行家庭敬拜的时候，是上帝在这个家里掌权。如果你回到家之后，爸爸妈妈孩子他们各有他们所爱的，或者是读书，或者是去看电视，家里并没有家庭敬拜，那就意味着这个家里面它是比较混乱的。这个家里没有上帝掌权的具体表现。当家庭敬拜在家里落实的时候，那就在宣告说神在这个家里是掌权的，神是这个家里的统治者。当你不让神在家里掌权的时候，这个世界每一天都会入侵你的家庭。父亲在外面工作，他有不同的试探，妈妈在家里带领孩子，他也有不同的忧虑、沮丧和失败。当家庭敬拜在这个家里实施落实的时候，那就意味着这个家有上帝的干预，有上帝的帮助，有上帝的治理。在1847年，普林斯顿神学院的院长亚历山大的儿子这个就写到说，家庭敬拜的衰败是世界侵入教会的一种表现。那为什么这个古老的敬拜方式在这个历史的进程当中到今天非常的衰落，是因为世界的生活模式已经充斥到了基督徒的家庭，就是丈夫失去了责任，妻子也失去了责任，孩子就成了没有人关注的孤儿。事实上，家庭敬拜的缺失也意味着父母在这个家里也成了一个孤儿，没有被上帝所拥有，反而成了这个流浪的浪子一样。而且教会最好的时期，教会也是一直推崇家庭敬拜的。我们在这里不是迷信清教徒时期，也不是说对他们着迷，清教徒时期的成功是因为他们信仰生活的落实当然也不是只有说清教徒是最好的时期，初代教会也是非常不错的。初代教会的教会的结构很简单，教会里面的活动也很简单，他们就是听到唱诗，遵行神的话语，掰饼在一起就那么简单的信仰生活。那个是新约初期教会最复兴的时候，他们没有什么专业的敬拜团队，他们没有什么吉他这些都没有，他们只有上帝的子民、上帝的话与上帝相遇。那我们特别讲到清教徒，是因为清教徒将信仰生活的落实，他们那个时期教会的繁荣、家庭的繁荣、信仰的复兴，跟他们的讲道、跟他们教会牧养家庭、跟他们家庭举行家庭敬拜是不可分开的。它是不是一个忽然间就迎来一场的复兴？任何一场复兴不会瞬间发生，它都是有一个过程。就像一个人不会瞬间马上就发生改变，他的改变也是需要各种的时机、机遇和处境，会造成这个人的更新和改变。那么当家庭敬拜举行的时候，也就意味着相信上帝是这个家里的主，也全家人也愿意在家庭敬拜去感谢上帝对这个家里的供应和怜悯。所以说，当你想一想我们为什么说是家庭敬拜，其实不想愿意让上帝来统管这个家庭。我们从心愿上是愿意的，但是从行动上是失败的。虽然只有短短的10分钟、15分钟、20分钟，虽然很简短，但是这个简短的时间也就意味着上帝在这个家里，在这个家里是真实掌权可见的，也意味着家里的父亲、母亲、孩子一同聚在神的宝座面前，来思想上帝的信实，思想上帝的慈爱，思想这个上帝的怜悯。那么家庭敬拜有什么益处呢？亚历山大呢就列举了14条的家庭敬拜的益处。 啊，他的艺术不单关乎到个人孩子啊，丈夫妻子，也关乎到教会和社会。首先第一方面，家庭敬拜促使家长的敬虔啊，我相信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面啊，圣约家庭的家长有的时候连祷告读经都没有，对吧？你别说啊灵修了啊，每天累的这个用现在累得像狗一样，哪有时间过信仰生活，爬起来去上班，回到家之后都8点了9点了，哪有时间再过信仰生活。所以这个世界给我们就是忙碌，忙碌夺走了我们在神面前安静的时间，忙碌把我们所有的精力全部都给耗尽，使我们无法以安静的姿态在这个神的面前足够的安静。当家庭有家庭敬拜的时候，可以促使家长的敬虔。你说我身为父母，我不会祷告，我不会 给孩子去简单的讲解圣经真理。当你实行家庭敬拜的时候，你身为父亲，你不能胸中无墨啊，你不能这个空无一物，你要有真理，你要知道教义，会自然迫使这个父亲去学诗歌，去读一读敬虔的书籍，去翻圣经进行一系列的研读，去带领自己的孩子啊，这是被动的。但这个被动是好的，它不是逼着父母去做消极的事，而逼着父母做积极的事情啊。所以一个家长要想变得更敬虔，就是进行家庭敬拜，可以操练你在神话语中的进步，包括信仰生活啊，祷告、唱诗、赞美、读经、教义，每个方面都可以使你变得更敬虔啊。第二个，家庭敬拜是一项日常的操练啊。我们为什么会在生活中会犯罪，会有失败？因为我们缺乏思考，没有上帝的话语。诗篇说得很明白，昼夜思想耶和华的话语，这人变为有福。他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最近孩子们在读一个诗篇对读，中间用了一个词太好了啊，叫悠游圣道中啊，就是你像这个，你要畅游在，好像游泳一样，你整个人沉浸在神的话语当中，你才能结出果子来。一个没有上帝话语的家，其实全家都属于营养不良的啊，肯定是丈夫先营养不良，妻子营养不良，孩子也营养不良。我们有一种现象叫人人礼拜天基督教的现象啊，只有礼拜天啊是基督徒，用基督徒的样式，而日常生活没有话语的操练，而家庭敬拜是凝聚家庭一起成圣，所以没有家庭敬拜，这个家成圣是很困难的，所以成圣受到拦阻。而且这种日常的操练也有很多的拦阻，可能父亲会说我没有足够的教育啊，包括文化教育，包括圣经教育，或者父亲感到自卑啊，常常被妻子羞辱啊，没有脸面带妻子带孩子啊，或者是讲话比较迟钝，或者性格比较羞涩，没有领导的能力啊，种种各样的借口啊，其实这些借口啊都不是问题，需要找到方法突破这些借口。当你性格羞涩，要操练从这个家里成为一个就是比较放得开然后轻松自由面对家庭的人。你说我作为父亲没有权柄，那没有权柄是更大的失职，应该领导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啊。虽然说你说我身为丈夫我也玩游戏看电视，我也刷抖音，我没有感觉没有脸面，没有权柄带领我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其实更应该克服这个惰性，克服这些恶习，就是用家庭敬拜，坚持家庭敬拜，就会使一个人在敬虔上得到日常的操练。第三，家庭敬拜促使家长发挥属灵的恩赐。家庭敬拜不单可以使全家成圣，还可以让家长发现他身上的这个恩赐，或者他的美德，或者他能给家里的成员带来更多的益处。有些的恩赐是需要锻炼的，不去操练不锻炼的话，这些恩赐就显不出来。 如果在家里面不断的去操练，可能你慢慢也会的用唱诗去赞美上帝，啊，也会能够简单的分解真理，啊，这些简单的服事的益处就立马就显露出来。第四，家庭敬拜教育父母。家庭敬拜有一个最好的体现，就是丈夫是这个家里的头。当这个男人在家里进行家庭敬拜的时候，意味着这个家庭的次序正在恢复，妻子也会在家庭敬拜中有这个顺服的姿态，而这个顺服的姿态就正好符合了创造的定规，也完成了上帝救赎我们的目的。男人在头的位置上，女人在顺服的位置上。如果家里没有进行家庭敬拜，这个家里的次序或许是对的，或许是错的，但那个错的次序可以透过家庭敬拜进行纠正，恢复创造的次序，也会让孩子在这种次序当中成长。孩子永远可以看到一个身为头、身为领导的父亲，也可以看到一位顺服的妈妈。在这样的家里长大的孩子，他对男女的性别，他对男女的角色，他对男女的互补，胜过用千言万语的教导。我们在第一讲曾经讲过爱德华兹的家庭，啊，爱德华兹啊，他们200年之后，他们这个家族发展庞大，而且他的孩子都非常卓越，主要是因为爱德华兹和他妻子，非常的敬虔。爱德华德曾经这样说，啊，天堂在哪里？他说天堂在他的家里面。那就意味着身为丈夫、身为妻子，他们那个家在神的话语的建造上，啊，充满了馨香的味道。透过家庭敬拜可以教育我们做丈夫，啊，要做头，教育妻子要做一个帮扶者，啊，这个世界啊告诉我们的男人的次序、女人的次序是一个颠倒的，是一个混乱的、没有次序的。但是圣经要恢复我们。你可以想一想，除了家庭敬拜，还有哪一种方式更好的让这个家里的次序更加的规正、更加符合圣经？好像没有更好的捷径吧，对吧？你说听讲道啊，男人是头，姊妹也说我要顺服，那是嘴里说一说。其实顺服也是很难的，但是每一天操练10分钟、15分钟，啊，然后丈夫在那里，啊，唱诗、读圣经、简单的讲解，啊，这个就是头的建立、权柄的建立，妻子的顺服也慢慢的在神的恩典中也被建立，这就是一个幸福的家。第五，家庭敬拜保守家长属灵的权柄。就丈夫在家庭中领导的权柄是不可以剥夺的。丈夫有可能在家里是优秀的带领人，也可能是比较拙劣的带领人，但是无论丈夫的优秀啊，或者比较拙劣，他都是上帝所命定的带领人。丈夫不一定是完全的，他可能会暴怒，可能会有很多失态的时候，但是透过家庭敬拜，让这个比较拙劣失败的父亲同样可以站在上帝赋予他的位置上去坚定这个位置，也证明上帝赋予男人的权柄是不可以剥夺的。其实还有一点，就是可以让孩子证明，虽然父亲不合格，但是上帝的恩典依然连续这个父亲，也会连续妻子，连续孩子。所以家庭敬拜更凸显是恩典，恩典的教育，也告诉孩子，爸妈虽然很失败，但是上帝还是让牧养带领这个家，那么孩子会在这样的一个家里面成长。第六，家庭敬拜使家长能够教导。家庭敬拜最核心的是什么？最核心的是教导圣经。那妻子和孩子就是家长的羊群，那么这个父亲呢，就是全家的教师和牧师。 就等同于这样的角色。当父亲读圣经的时候，他的身份就得以坚固。他作为教师，不管他有多么缺，他有何缺陷，他所读的是上帝的圣言，是来自那位教导我们明白万有的上帝。这样可以让男人成为教会的这个柱石啊，你不要把丈夫想成真理啊，柱石，我是就是意味着丈夫可以成为教会坚固的啊，坚固的中流砥柱，因为这个父亲在家里得到了非常好的操练。第七，家庭敬拜使家长啊，是使家长成圣的蒙恩之道。大量家庭敬拜会使家长经常思考自己在上帝面前的不足和罪，啊，就是你带领敬拜的时候，你会认识到，我教导孩子要相信上帝，但我不信；我教导孩子要满足，但是我并不满足；我教导孩子要忍让，忍让，但是我对妻子没有忍让。所以，当基督里的男人带领家庭敬拜的时候，是在寻求上帝的恩典。也同样在促使他自己更加拥有基督的形象，会让一个信仰与行为不称的父亲，不相称的父亲，能够在家庭敬拜当中纠正自己不相称的行为，因为他也会为自己的不长进而感到羞愧。第八，家庭敬拜使家长成为好父亲、好丈夫。带领家庭敬拜是父亲的责任。啊，工作的压力会让男人忘记自己是父亲，啊，自己是丈夫的责任。但是家庭敬拜的时候，丈夫又会想起，男人会想起自己是家里的丈夫，是家里的父亲。而且这样的一个场景是常常的出现，让这个男人不忘记自己是丈夫。自己是父亲，更兼顾他的责任。所以工作的忙碌会让一个男人忘记自己他是有家庭的，忘记自己还是一个父亲。而家庭敬拜就对我们一个深刻的提醒。第九，家庭敬拜抵制世俗和唯物主义。家庭敬拜是极其重要抵挡属世压力的重要的途径。这个属世压力让我们把更多的时间用在工作上，获得经济的保障上。而这些压力呢，会让一个男人增加无尽的忧虑。但是透过家庭敬拜，让我们从各样的诱惑和世俗压力当中再一次转向上帝。虽然家庭敬拜时间很短，他也是提醒我们要转向神，要转向上帝，使我们整个的人专注在上帝那里。所以说没有家庭敬拜的话，这个家里面很难不断的转向神，可能就是任意而行，那这个家肯定很难在成圣，在属灵上有健康的状态。第十，家庭敬拜是教导孩子圣经最好的时刻。家长每日在孩子面前阅读上帝的圣言，是基督徒生活最强而有力的表现。或者你坚持了很久，你发现孩子并没有什么改变，还是摇头晃脑，问一个问题好像这个地球人问外星人一样到底有没有外星人跟你讲的没有关系。但是你要记住，水滴石穿，绳锯木断。孩子可以慢慢的在这种圣言的教导之下，从一无所知慢慢的整个的头脑当中充满上帝的圣言。等孩子长大之后，神的圣言会牢牢的刻在他的头脑当中。如果你的孩子从小就听圣经，你会发现很惊奇的，孩子等他慢慢长大，他又问你非常多的问题。这些问题从哪里来？从他听的圣经而来。所以你轻看这种的影响力，就会让你忘掉属灵的祝福。 这些都是一种积累。而且还有一个优势，家庭敬拜可以让孩子与父亲有自然的亲情，更有凝聚力，特别是中国这样的一个家庭文化和结构啊，每天孩子可以到父亲面前，或者父亲抱着他一起唱诗，一起读经啊，这是天堂般的生活。但是如果不想操练的话，我就认为这是地狱般的生活，对吧？啊，我对一个木头讲话，孩子就不懂，你讲什么他不懂，你好像对这个木头讲话一样啊，我们就认为呢，哎，太痛苦了。其实我们需要克服啊，可以增加这个儿女跟父亲的关系，也可以让这个家里更有凝聚力啊。你看到今天离婚率那么高，孩子和父母的张力那么大，为什么？就缺乏亲情的凝聚力，缺乏陪伴。而家庭敬拜难道不是一种好的陪伴吗？是的。十一，家庭敬拜促进智力的改善啊，这个有没有经过这个科学研究啊？不知道哈，但是按照这个伟大的牧师们去描述，哎，这个真有功效啊！哎，你知道斯布珍吗？斯布珍就很牛啊，斯布珍牛到什么程度？他的外婆让他去这个唱以撒的这个诗歌，哎，发现他很快就能背下来。后来他外婆用钱奖励他。你背一篇，我给你这个当时按英国的货币给的好比给他1块钱一样，那一个价值。他说：“哎呀，你不要再背，再背外婆就破产了。”就是他的记忆力超好，到了5岁的时候，四五人就可以自己读《天路历程》。你要知道，5岁的孩子可以读《天路历程》，那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们的孩子5岁能读吗？读不了啊，能听还不错啊。所以一个基督徒的父母，他如果用圣经的价值观去教导孩子的话，孩子会从小学习一个正确的逻辑，正确的伦理的观念，而这也对他将来来说是有益处的。你说我现在看不到，不用现在看到。我们知道古典教育它的重点在哪里？死记硬背，死记硬背。而这个世界上哈，有两个文明到现在没有消失，一个是我们可以自豪的我们啊，一个是以色列。为什么中国的这些四书五经啊，这些一直没有消失，中的文明消失，就是从小死记硬背。以色列为什么他们的孩子啊，就是没有忘记上天的话语，也是从小死记硬背，妥拉去背去读。啊，以色列孩子到成年礼的时候呢，是要能够最早是背，后来呢就是减轻一点，是由父亲陪伴，让孩子可以一字不差的把妥拉的经典读下来。所以以色列他们被掳之后啊，漂流千年，他们也没有消失文明。为什么？他们从小就有一件事情，死记硬背。希腊的古典教育就是背，所以圣经的真理呢，你不断的给孩子讲，不断的给孩子讲，你1年2年3年5年看不见他的影响力，但是可能10年20年之后，这个影响力就会显而易见。你看我们现在小的孩子，最好的方式不是看，而是听。但是你孩子听了很多故事，他表达不出来，他讲不出来，你就有失望感。其实不是的，它是在储存储存储存，等它储存到一定地步的时候就会爆发出来啊。为什么我们的这个语文的表达能力不行？因为从小没有更好的死记硬背啊，只有储存了，我们在这个文法在修辞逻辑上才有更优质的表达。但是我们最讨厌是什么？背，老师就背下来了吗？如果感觉不好，老师拿着书背了吗？背了吗？其实背才是真正的学习语言的基础，不背的话不可能啊。今天你看写的那些流行的歌，他用的词就是一些白话啊， 就是白话，就是很朴素的言语，我们能听懂的这些白话，没有那个文学修养。周杰伦写的歌词就很牛，虽然听不清他唱的是啥，对吧？他唱的歌词就非常牛啊，所以那个歌词那么牛，不是说他一拍脑门就有了，他是有绝对的啊中国的文化底蕴的基础。就从小没有这个训练的话，是特别难的。那圣经的真理也是一样的，他要反复的听圣经，给他讲解教义，他自然会形成圣经的逻辑啊，对孩子的受益是终生的。另外是12个益处，家庭敬拜啊，兼顾家庭。如果这个孩子在家里就没有得到良好的素养的教育，这个孩子在学校在社会上啊，他也是一个不顺服顽梗的人。就孩子在家里没有规矩，在社会上也没有规矩，而这个家庭是一切次序规矩的基础，而家庭敬拜就训练孩子的规矩。他可以做5分钟，做10分钟，做20分钟，做30分钟，来教会他也可以慢慢的被训练，被训练，被强化。他到一个任何的地方，他的定力，他的素养和气质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不要轻看对孩子在家里的10分钟、15分钟家庭敬拜训练，他的潜力是巨大的。而且家庭敬拜可以使这个家庭告别那些无节制的生活。家庭生活往往是没有节制的。回家之后，我如果有电视，打开电视，对吧？把孩子放电视那里，啊，孩子看着平板，父母看着手机，所以这个家就是一个混乱的家，就是一个没有次序的家，它没有一种规律。而家庭敬拜可以让那个家变得更有规律，属灵的规律更有节制。而一个有节制的家庭，它的影响力对孩子来说也是完全不同的。那另外一点就是说，家庭敬拜可以说是新的一种的这种粘合剂。它可以让父亲更像父亲，让儿子更像儿子，让女儿更像女儿啊，它可以让这个家充满凝聚力。而家有了凝聚力，它也会让那个社会变得更好。这个社会为什么今天离婚率高，父母跟儿女之间的这种张力解决不了，其实就是因为家庭问题。家庭是最核心的问题，国家就是次要的，因为国家的执政者也是从家里出来的，对吧？家里怎样，这个在社会就会怎样。第13，家庭敬拜促进良好的教义。家庭敬拜可以把教义传讲给孩子啊，所以这里要提醒一点，如果你身为丈夫啊，要教导孩子家庭敬拜的时候，你自己不在真理上进步的话，不掌握教义的话，你没有办法把纯正的教育教导给孩子，你会把一些糟粕给孩子，那孩子是受害的。所以身为父亲在家庭敬拜的时候，其实是更要倚靠上帝的，更要追求真理的。家庭敬拜它一定是充满教义的真理，意味着这个家里首先它有真理的这个注释和根基，它不是一个建在沙土上的家庭，它是有真理的家庭。第14，家庭敬拜可以改变世界。我们总想去改变这个世界，总想去影响这个世界啊，我们会说我们希望有一天世界被改变，先从自己家里开始。而事实上在历史证明，来到中国的这些诸位的宣教士，他们几乎都会谈到他们的父母对他们的影响，而他们长大之后被上帝呼召来到中国，真的改变了中国的可以说改变了中国的现状，给中国带来了未来。不单有了福音女人不用裹脚，女人生孩子可以用那个消毒的剪刀，对吧？剪断脐带，这些最先进的生育的医术都是那些宣教士带来的。没有宣教士，今天你那个脐带不是用剪刀去剪，用那个竹席子抽一批划断脐带，直火止血，抓一把灰撒上这是真的那位女宣教士来到中国，她惊呆了，她没有见过如此落后的生育方式，发现 生孩子的时候让女人在那个席子上抽一片席子，把那个脐带割断，流血怎么办？撒上灰止血。还有更愚昧的，让孩子穿上鞋，从先出来脚的话啊，然后穿上鞋，让孩子自己走出来，结果难产而死。这个女宣教士就回到了她的国家，就动员，就把这个事实讲给她的教会，然后带着钱在北京建立了医院，哪个医院的名字记不清了，智力不好啊，所以那个医院就是那个女宣教士建立的。这些宣教士真的改变了我们的未来，他们是从那个信仰的家庭里面长大的啊，所以我们就说要改变这个世界，不像我们说的一样的说我们要如何去热血，如何去做什么啊？那个好像你很难，现在你的生活都顾不住，你想干嘛去啊？所以好好的去经营自己的家庭，我们的孩子有可能会成为啊改变这个世界的人。我们不相信这种力量，但是历史证明就告诉我们，迪考文的父母是成功的，他的母亲是个敬虔的母亲，教导孩子去奉献，教导孩子这个去听神的话语，给孩子去订阅宣教的刊物，所以他的孩子就很优秀。他的孩子有四个来到中国，他的孩子不是改变整个中国吗？可以说是我们现在讲的白话白话文几乎都是受到和合本的影响啊，80%语言结构都与和合本的白这个圣经的白话文是有关的。而这个翻译的这个主席的其中之一就是这个谁，就是迪考文啊，他们真的改变了世界，成了真实成了可见的。我们今天如果轻看家庭教育，轻看对孩子的养育的话，我们说改变世界，我们说在这个世界上是光啊，这个可能性不大，可能性不大。家庭敬拜的影响力是巨大的，大家可能读过很多的属灵传记，你会发现他们都会提到他们的父亲他们的母亲对他们属灵的影响，对他们属灵的这个改变。家庭敬拜虽然每一天可能很短，可能一个礼拜只有两三次，它的影响力绝对是巨大的。我们不相信啊，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可以见证这一真实啊。第五，我们要家庭敬拜开始，怎样开始家庭敬拜？有些弟兄姐妹已经开始了很久，有的弟兄姐妹开始又停了很久，有的弟兄姐妹停了又开始了很久又停了啊，有的还没有开始。我们怎么开始？有几个简单的步骤，就是第一，你回家之后开一个家庭会议，来讨论家庭敬拜的最佳时间。或许一个礼拜先有一次开始，两次开始，三次开始，讨论一个时间啊。你问早上5点起来敬拜吧啊，先别说你起不来，你的孩子也起不来，对吧？啊，那个不现实。要讨论一个合意的时间，哪个时间最适合家人在一起啊，或者周六或者周天的晚上，或周五的晚上，总之要讨论出一个最佳的时间。第二，每天安排10到30分钟时间啊，早晚或者两者兼顾啊，一次就够了哈，我想两次就很难了啊，一次就够了啊，当然两次最好，两次很难，好像我们很难坚守的，连我也坚守不了啊。但是我们时间不用很，家庭敬拜不用很长，10分钟到30分钟，看孩子的年龄，孩子的年龄大小来调整我们家庭敬拜的时间。过长会让孩子厌烦，他没有定力啊，过短达不到效果，就根据孩子的定力啊去定时间。第三，唱诗篇或者唱赞美诗，以祷告开始，读经灵修祷告经文的评论，或者花点时间给孩子讲要理问答，以祷告结束。这个就是家庭敬拜的要素。简单来讲，唱诗、读经、祷告这三样就组成了家庭敬拜的要素。斯布林就说呀，家庭敬拜的要素，我同意马太·亨利的说法，在家里祷告很好，如果祷告加上读经就更好，如果祷告读经加上唱诗就最好了，这就是我们所期待完整的家庭敬拜啊。所以说每个家庭可以根据家庭情况，有唱诗，有读经，有祷告， 哪怕坚持10分钟、15分钟，都是一种的操练和进步。但是我们不要把斋藤敬卫升高到说你不斋藤敬卫你就不是基督徒啊，没有必要升高到这个地步里面去。家庭敬拜是一种信仰的落实，一种操练，一种家庭祭坛的建立。第四，家庭敬拜的提醒就是要简短啊，不要啰嗦，简短，简短重要的内容，然后规律，就养成规律。我们很容易3天打鱼2天晒网，然后灵活。灵活什么意思？比如说我们晚上家庭不了，那就中午，对吧？如果在家就中午。总之要简短、规律、灵活。最后坚持，坚持再坚持。所以也希望有家庭的这个弟兄姐妹应该去在家里去开会，去决定如何家庭敬拜。没有家的也要想一想，当你找配偶的时候要找一个有属灵担当的没有属灵担当的，那这个家就在荒废中建立那就成长就需要很大的过程。最后一个问题，那下礼拜我们找2-3个家庭进行简单的分享问题是哪些？如果父亲不是基督徒怎么办？有没有？有那如果父亲不在家怎么办？对吧父亲很忙怎么办？如果孩子都很小怎么办？对吧他只能躺着不能坐着怎么办那就去床上家庭敬拜吧，对吧？那怎么办？那就唱诗祷告。所以这都是一些问题。那如果孩子差别比较大怎么办？大的10岁，小的还没有1岁，你怎么家庭敬拜呢对不对你说老三坐好跟你姐一样坐好翻圣经读，你给他圣经他只能把圣经全部给撕掉怎么办？这些都需要经验。如果家庭没有孩子怎么办？你说我们现在还没有打算要孩子，那个怎么办？对吧？因为结婚了怎么办？也是需要的。最后一个，如果父亲没有能力胜任怎么办？你说哎呀，我身为父亲我感觉没有能力带领这个家，这应该怎么办？大家这个回家思考。我们下个礼拜找2-3个家庭进行分享自己家庭的家庭敬拜的这个成长和经历，对吧其实失败本身是最好的分享，但你也不要光分享失败我们家去年失败了多少天我们多少天失败是最好的经验，但是同时也会分享自己家一些家庭敬拜的改进，我们如何家庭敬拜，使用读经或者使用教义使用什么呀，这些都可以在这些分享当中来大家去体会家庭敬拜的这种坚持这种的跌倒再起来，停止又开始可以帮助你们更好的去操练家庭敬拜那好，我们今天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需要问的呀那我会提前找2-3个家庭提前通知你做个准备好吧，然后分享一下你们家里家庭敬拜的这个习惯。你说我从来没有也是一种经验也是一种很好的经验，证明我们没有落实过。你说哎呀，感谢主我去年敬拜了一次那也是一种进步所以我想我会通知2-3个家庭分享一下自己家里的家庭敬拜，我们在这种失败中也能看见神的恩典，看见神对我们的操练和练习那好，那我们就祷告好吧，祷告。